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哈，这是我头一次在这边讲书卷哈，然后在大堂里面讲，所以周三其实是那个祷告会是 for 那个主日学老师的嘛。那祷告的时候我还说我好像心里不紧张，但是真的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心中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哈。那黄霞分享过好多次，是不是？她是怎么愣头愣脑的？20多年前就答应跟 Alex 一起来上这个主日课。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愣头愣脑答应黄霞来上这门课哈。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说，因为它有48章嘛，那12课每堂课差不多有4章要讲，我就想说这1个小时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内容可以 cover 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愣头愣脑就答应了。那是1年多前我就知道我要来上这门课嘛。那之前跟黄霞姐妹其实是有沟通嘛。那每次黄霞问我说你准备的怎么样，有怎么样，我每次跟她的回答都是说我完全没有头绪，我是说还是要读书。然后每次的话好像都是这样回答她的，我说我完全不知道，只是还在读书，还在读书。所以呢，这篇稿子也是昨天才刚刚把它整个整理出来的哈。所以，然后看到有很多属灵的长辈坐在这边，心中还是有一些紧张，请大家能要包涵我的就包涵我。那 total 我差不多这本书读了5遍嘛，regular 2遍读的，还有 extra 读了3遍，然后还跟黄霞姐妹一起在那个有个 app 叫 WordGo 上面，正好有一些以西结书章节的那个细读，我和黄霞姐妹两个读了5周哈，每天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她有选一些章节来读的。所以希望能 ready 了。那我们来那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真的是，也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 能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亲自做那带领的工作。真的是让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耳，让你所要看见的，你要我们看见的我们都能看见，你要我们听见的我们都能听见。也请你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你，不是出于你的一句都不说。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黄霞那个讲了，上一次差不多讲了第4、第5章哈。那我2、3、4、5，那我就想说稍微复习一下，大家记得第4章讲些什么吗？第4章其实讲的就是说那个城会被围困哈，然后呢就是给了那个以西结一个非常 tough 的任务，叫他朝左睡390天，然后再朝右睡390天，睡40天，然后都不能动的，就是来预表形象的来预表那个以色列的罪和犹大的罪哈。那黄霞讲了一下，偷偷有430年的时间，430天嘛，但是就是 reflect 就是430年。那第5章又讲到说，城中1/3的人会死于那个瘟疫啊，然后1/3的人会死瘟疫或者是那个饥荒哈，然后1/3的呢会死于刀剑，然后还有1/3会被放逐。其实5章3节当中还是有讲到会有留一些余民的哈。大家要仔细读的话，所以说不是真正的1/3、1/3全部杀，就是全部死于那个刀剑，还是留有一点余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这个城留下这个余民的目的哈，就在今天的章节中会被讲到哈。那第6、第7章呢，其实讲的就是接着讲那个，接着第4、5章的讲那个要审判的信息哈。然后8到11章呢，其实是讲的到是以西结第二次看到异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6章的1到7节哈，1到7节主要是讲的以色列的那个什么大山、小岗、水沟、山谷中的丘坛哈，都要被摧毁，都要被摧毁掉。那摧毁的。那我们再来特别是要看一看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第5节好吗？我来读一下那个第5节哈。他说，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他们的骸骨抛在 你们祭坛的四围。大家认为这第五章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吗？有没有答案？可以就是 shout out。一个是祭坛是不是要，就是说神的祭坛，我们是说神的祭坛是不是要那个圣洁的，对不对？但是一旦被失手那个抛了之后，不就不圣洁了？所以一个是要玷污那个拜偶像的那个地方，好把它整个玷污掉。还有一个就是说，神其实是要在我们犯罪的地方来惩罚我们。我们在哪里犯罪，神要在哪犯罪的地方来惩罚我们的哈。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节，他说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先留一留这个句子在这边。那然后是八到十节，主要是讲的渔民的分开了。我们读下第九节，他说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迫。其实你要看英文的话，这个何等伤迫是神为我们犯罪或者是倒闭有何等的伤迫哈，是因为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哈。然后第十节，他们必知道，第十节又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哦，近一点，好，谢谢。然后第十一到第十四节主要是讲的是国家的荒废哈。他说其实有一些重复之前的那些句子啊，怎么死于刀剑啦，死于瘟疫啦，这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好不好，他怎么说的。十三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周的偶像中，就是各山各山顶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第十四节又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十四节的最后也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所以其实在这里，在六章到七章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六章自己就出现了四次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七章里头其实也有，七章的第四节和二十七节也有提到哈，就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大家，我是要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一个是是，对。那你看哈，我底下有说用英文想的是一个是 know。一个是 versus know about， 就像刚才陈正宏牧师常说有提过哈，我们有可能对圣经知识很了解，比如说我可以说 I know something about President Trump， but do I know him？ No， not at all， I do not know him at all。 那是不是我可能也可以说 I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我们的 God 是圣洁的，我们的 God 是公义的，我们的 God 是有爱有和平有什么的，我们可以说一大堆，但是 do we really know God？ 所以我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来知道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道我是耶和华呢？大家有没有？对了，那个 Cassini 讲得很好，就是说如果我们跟那个神的属性哈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只是 know about God， we don't know God。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就像刚才陈牧师说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神有一个连接，我们是不是有经历到 那个神的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经历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公义，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亲身的经历到神的怜悯，或者是神的医治，或者是什么神的什么。当我们就是真的是跟神有发生一个真的是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知道我们的神一点点，还不是所有的都能知道哈。我看看，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他是怎么写的哈。彼得后书第一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我们。只有我们跟他发生关系，真的是认识到我们的神的话，那个平安和恩惠才会让我们体会到。还有个 第三节哈，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才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他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真的是也不能领受哈。所以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也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个也是认识哈，也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愿荣耀归给他，从今天直到永远。那所以就可以知道认识我们的主哈，是真知道我们的主其实是有多么重要。但是认识我们的主容不容易的呢？要怎么样才能真的是做到认识我们的主呢？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也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哈。他因为接着讲，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敬虔，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上要爱众人的心。如果你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要认识我们主，是不是要花真的是要花很多的，要花很多的那个功夫哈，是不是？要殷勤、信心、德行，要爱，要很多东西。但是这些我们其实是都是可以求哈，可以求神加添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其实最主要的，为什么会有我们怎么能有殷勤、信心，加上又有节制，又有这些？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和我们的神花时间在一起，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有的人比如说只是祷告，我觉得是很好，但是有可能是不是果效，有可能不是那么好。如果不读经只是祷告的话，有可能果效不是那么好，因为我们祷告的东西不见得就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一定要祷告加读经加灵修，各方面加起来哈，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可以在有这些信心德行什么上来认识我们基督。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刚才已经说了那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个第四节第九节和然后我们就 move on 哈，到第七章去。第七章的第一到十三节其实就是先知急迫的告诫人民审判的时候已经来临了。然后第十四到二十二节主要是讲敌人的入侵啊，存活者的荒凉啊，还有敌人的的亵渎哈。第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主要是有一个锁链的征兆，就是说他们一定会被就像锁链锁住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到那个巴比伦去哈。其实第七章跟第六章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在这之中呢，我想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第四节哈。 第四节是什么？他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然后第九节是怎么说的呢？又重复了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然后第二十二节他又怎么说呢？他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那大家知道要是神转脸不顾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吗？真的是毁灭哈。其实他在二十六节里头说的蛮清楚的，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我们的如果神转脸不忘我们的话，我们的是什么结果？二十六节是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所以神你要求告他，他也说白了你就是跟他祷告，他也不会听的，他不会答应我们的。所以完全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在黑暗当中的这么样一个光景哈。他然后二十七节说君要悲哀，王要被凄凉，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要那个肺发颤，我必照他们的刑待他们。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的是惹怒我们的神，让他转脸不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境况其实是会非常糟糕的哈。然后我想再提一下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他特别讲到了是什么？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中其实都能很能挣钱，也很能 save 那个 money 哈，但是真的是要惹动耶和华怒气的时候，我们所积蓄的真的是都不能救我们的。所以一直是说如果要积财宝在天上哈，把我们的眼目要放在天上面。哎呀，然后我们再就是然后我们就进到第八章哈，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其实都是讲到以西结第二次看到异象。大家记得第一次看到异象是在第几章吗？哎呀，真厉害，是确实是第一章哈。那个第二次异象跟第一次异象差不多隔了十四个月，因为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约雅敬被放逐第五年的第四个月，头一次见到异象。那这次呢是在被放逐第六年的第六个月，所以差不多中间十四个月。那有参考书上说，这个他见到异象的时候呢，是正好是他在朝右侧睡四十天的当中。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见到异象之后，先知不是朝左睡了三百九十天吗？那就是十三个月左右，然后又朝右睡了四十天，那差不多就是十四个月左右。所以他们说，他看见第二次异象的时候，有可能是在他朝右睡那个四十天的时候，为犹大的罪朝右睡四十天的时候，是看见那个第二次的异象。第八章一开始其实又看见神的形象了哈，我们就能看到他是说神的形象是怎样的。我刚看看有形仿佛火的形状，这个描述其实和第一章的描述非常相似哈，他有腰以上什么什么。然后我很少玩那个 AI 哈，但是我还是玩了一下 AI 看看，这个是我把这个 description 输到 ChatGPT 出来的图像，大家觉得跟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个神的形象不好，对不对？我也觉得差得太远了，觉得真的是，所以这个 AI 的东西哈，反正跟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形象哈。只是一个人，说白了，只是有一点，呵呵，不，啊， 坐的椅子呢 说是那个蓝宝石的，但是那蓝宝石 supposedly 应该是要有点透明的，它只是弄了一个蓝色这样子，是有一个 rainbow， 但是反正 anyway 这个就是 AI 做出来的东西哈。 anyway 所以呢那个这个，所以第八章的一到四节其实是先知在异象中被带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看见在异象，在神的异象中哈，这就是第二次看见那个神的形象。然后第五节到第十八节说的是圣，我是觉得圣殿内外都有拜偶像的行为哈。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他是说你举目看，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第五节说有在坛的北边有偶像。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七节，第七节他又到哪里了？到了院门口，是不是？他到了那个院门口，见墙上有个窟窿，然后神就让以西结挖进去，然后第十节他就挖进去了。我进去一看，然后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狗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偶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连长老都在那边拜偶像，其中有沙番的儿子谁？对，那其实12节哈，我们就看一下，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以色列长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画像屋，代表什么？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偶像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画像屋里头估计还不止一个画像嘛，有可能那个墙的四面都是各样的那个可憎恶的东西。所以我就看问一下大家哈，我们自己，因为就像陈牧师刚才讲的，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自己读进去哈，那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画像屋呢？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画像物？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有偶像在我们自己里面？追星如果不影响的话有可能也不能算吧。 OK， 我接下来是我从那个 Biblical Counseling 学到的东西哈，我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偶像的定义。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说 Am I willing to sin to get it，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看重， I'm willing to sin to get it。 比如说我们太太们有可能都比较喜欢那个首饰啊什么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非常喜欢的首饰，但是先生不肯买，然后我就开始 complain，你不爱我了，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算不算那个？就是在那个 moment 那个首饰，那么想要的那个首饰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是不是？对嘛哈？所以这个偶像其实是啊，
先生们都说是
哦，先生们，那太太不说是吗？我看好多太太们都点头哦。
买包
啊，哦，买包包，名牌包包，对啊，买包包。对，是不是就开始抱怨什么的哈？就一大堆的怒气呀、啊，什么抱怨就都出来了。其实，在那个 moment， 那个包或者那个首饰就成为我们的那个偶像了哈。其实这个偶像真的是无处不有。那我再来看一下哈。Am I willing to sing if I don't get it？ 我就要到这个地步，我 don't get it， 我要。比如说，就是说，有什么例子吗？得不到发脾气的，要踢狗，对对，对， 其实有可能也可以说，比如说是，比如说小孩子会进一个想进一个非常好的 Ivy League 的 college 或者 whatever， 但是他有可能因为想要进去这么好的一个学校，他在他的那个 essay 或者那个上面就 lie about 他的 curriculum， 或者是加多了一点，也不纯纯粹是加多加少，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进那个 Ivy League 那个 college。所以这个那个是，所以在那个 moment 是不是要进那个好学校，就又成了孩子和父母那个时候的偶像呢？是不是呢？有可能是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Am I willing to sing if I think I'm going to lose it？ 再说公司里头吧，比如说。差一点就要 get 这个 promotion 了，但是旁边这个人最近好像表现特别好，我 almost 要 lose 这个 promotion 了，我愿不愿意啊去抢他的功劳给我自己来 get 那个 promotion 或者 whatever？ 所以在那个 moment， 这个 promotion 又是不是成了我的那个偶像呢？是吗？哈，大家同意的举个手吧。哦，那么少人同意吗？好，那所以再来看一下，好，这个偶像的定义很多的，其实 ，Do I run to it as 漏掉 as a refuge instead of God？ 就是说我把这个，比如说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什么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是不是靠我的钱把事情摆平，还是靠我的 power， 我的权力？把这个事情摆平，还是靠我的人际关系把这桩事情摆平？如果你是靠钱，准备用钱来把这个事情想脱离我们的困境或者 whatever 的话，而不是求神的话，那这个钱就是我们的偶像，或者是那个 power 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或者呢我手上的那个人际关系就成为了我的偶像，那个神就被这些东西都被 replace。 所以就是说来当有问题当有困难的时候，看我们头一个奔向谁，如果我们头一个奔向神，那我们就是没有偶像，那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哈。但是我们如果要靠钱靠权靠关系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就其实就都是我们的偶像。大家对这些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一个，这些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重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对一件事情就是特别的 worry， 或者特别的有那个 anxiety over 那个事情。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已经是成为我们，虽然没有犯罪，我们没有干任何事情，但是我们 worry too much， 我们为将来，我们 worry too much。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 worry 这个孩子能不能进一个好学校，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们 worry 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都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点的睡眠了，或者有可能影响到我们一点的夫妻关系了，或者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或者怎样，我们有worry too much， 或者有非常高的 high 的那个 anxiety over 那个 things， 那些东西其实就已经是我们的偶像了哈。所以这个偶像，所以我在这里猜一下这个偶像哈，不光是那些长老们有这个那个画像物，个人的画像物，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有可能都有我们自己不同的画像物在里面，这个真的是要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哈。那这个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都是那么好的学生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我自己就是我的偶像，有没有？什么自己我可以搞定的啦，我做出来的什么的成绩都是我的努力了， 都是我的，什么东西都是我的努力，我的聪明，我的才智，我的 whatever 都是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把我 replace 了神哈，这个也其实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了。所以其实我们的才能哈，我们的 whatever， 我们的其实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真的是 self-sufficient， 就是真的是靠我们的偶像，靠钱，靠什么，靠作假，靠性，靠犯罪或者怎样来达到一个目的，还是真的是来仰望我们的神哈？这一点非常非常要是，因为这现在的世界全部，现在当今的世界都是讲究 self-sufficient， 我可以 self-independent， 我都可以。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的神要我们的是那个，要我们的是 dependency 哈，要仰赖他的供应哈，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 self sufficient 的时候，神就转脸不看我们。刚才我们提到，那不看我们的结果就是很悲惨的。所以 ，OK， 那我们接着再read我们的第十四节哈。刚才讲到了那个有七十位长老哈，还有那个坛的北边都有那个祭邪的偶像。那我们现在看看第十四节还有谁在那边做事情。第十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外院朝北的门口，在那里有妇女为达摩斯哭泣。那个达摩斯其实也是一个有一点像生育之类的 那个偶像嘛，他好像有可以死了再复活这样子周转的一个，他是一个 fertility 的 deity， 他好像是可以就是可以生死周而复始这样子的，死了还活来，回来再死这样子。他就是来，就是那些妇女就是来拜这么一个神哈，因为他是一个 fertility 的 deity， 有可能是为了要生孩子或者 whatever。 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我们走到了内院了哈，神把他以西结带到内院了。内院里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哦，不是面向哦，是背向耶和华的殿哦，向东方拜日头。那这个25个人呢，说是这25个人呢，说是有可能是24个祭司，再加上一个大祭司，所以是 total 25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看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哈，我们有看到有长老们在拜偶像，妇女们在拜偶像，然后门口都有偶像哈，然后还有祭司，就像刚才那个陈牧师说的哈，那祭司文士其实他们都是宗教上面的领袖哈，那些领袖们都在按自己的像画像屋里头或者是在什么里头都在拜，一直是拜日头啊，拜画像屋自己的偶像。所以就是说这个整个一个环境是一个非常堕落的环境哈，那种宗教领袖们都在那边带头的做那种拜偶像的事情，是非常惹动神的怒气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九章哈，第九章的1-2节，就是说是击杀者的呼召，因为这个城真是满了罪恶，所以神真的是要审判这个地哈。所以呢，审判这个地，他就要差派天使过来嘛。所以第1、第2节就是他有那个呼召，那个要击杀的那个天使出来哈。那其中有一个，我们看一下第2节哈。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里都拿着兵器。好，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其实好像根据参考书说是他就是那个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哈，这个就是那个基督，是穿细麻衣的，要拿着盒子。那我们看一下他，神要招这些，神要命令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神要命令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其实就到了第9章的3到8节哈。神其实要让那个穿细麻衣的在某些人的头上做记号，那些做记号的是被弄上记号的是什么人呢？对，第4节，对了，对，他说耶和华对那个穿细麻衣的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为那些做事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头。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记号哈，但是我就是说这个记号其实大家认为这个记号重不重要啊？对哈，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怀中当初讲课的时候讲那个 Titanic 是两个 column， 一个是生还者的 column， 一个是死亡者的 column。那我们做记号的也是，我们到底要是在被神做记号的这个 column， 还是被那个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启示录里头也有神，撒旦也要在人们头上做记号的，是不是？那我们非常要知道我们是在哪个 column 里头哈，是在神做记号的这个 column 里头，还是在被撒旦做记号的这个 column 里头，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就想，所以我就想用这个经节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哈，所以这个是要时常提醒我们的，要求你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同时因为我是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很诡诈的，都会骗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让神来提醒我们在哪里做的不好，因为神真的是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要求神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但是当神鉴察我和试炼我的时候，这个日子好不好过的其实是不好过的哈。但是就像这里刚才我说的，就是神刚才6、7章所讲的，就神借着这个审判把那个 hardship 把那个难处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悖逆，然后才可以回转来认识我们的神。耶，真真，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是要被杀的和不被杀的和被杀的哈，有撒旦做记号的最终都要被杀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的，所以要永死的。所以这两个记号要非常的，然后再看24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哈。只有唯有这样，这个不是说我一个月做一次哈，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天天来操练，看今天我有什么恶行什么的来操练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是 make sure 我们是在被神做记号的那一栏里头，而不是在另外那一栏里头哈。所以这个要大家要非常小心。那第9章的第9节到第11节就是先知的安慰及任务的完成哈。我们看一下第8节好吗？他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他们就开始击杀了嘛。那个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他就怎么样？他就俯伏在地说啊，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你看到我们的先知在传讲这个这么困难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说， 看你们就是遭报应吗？活该。他没有的，他伏在地哈，那英文根本是说 fell face down 哈，在这边求神。其实跟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六章的第九节也很像哈，神为我们的行为来伤心哈，非常相似。那个先知的心哈，一个在传讲那么苦难的信息的时候，他的心其实也是非常的煎熬的，在传讲这么样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就现在就进入到第十章哈。第十章主要其实讲的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哈。那在讲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之前呢，差不多，之前就有又有描述神的那个形象和那个基路伯的那些形象哈，那个描述其实和第一章见到的那个非常相似哈。那我们就是先来看一下那个，第二节哈，它是什么？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就是在基路旁边有那个轮子的哈，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哈。大家对这个火炭有什么知道这个有火炭的意义吗？这个写的有点小哈，它其实有一个是节火炭在有不同的，在圣经里头有不同的意思哈。这头一个是就是有一个是洁净的意义，就是在以赛亚书的那个6章6到7节，他说有一撒拉佛飞到，哎呀，我自己看不见的，大家飞到手里拿着红炭哈，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就来沾我的口，好像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一个洁净的工作，用火炭来烫他的嘴哈，他就把他的罪孽去掉。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审判的意思哈，那就是在启示录的8章5节，他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然后就有什么，就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哈。其实跟这里就是很像的，就是降灾要审判的意思，就是跟这一节的降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看到在那个在箴言二在罗马书的12和20节上，他说就是要把火炭哈，对，那个把火炭，那他说所以你的仇敌什么，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意思就其实就把炭火堆在头上的意思就是要慷慨的对待敌人哈，最终也是要使敌人能够悔改。这个就是猜一下讲一下那个火炭的意思哈。那第十章主要是讲神的荣耀要离开这个圣殿嘛，那我们看看神的位置哈是从哪儿一直挪到哪儿的。好，我们先看第二节，不是，是第三节。哦，看一下哈。对，第三节他说，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所以是在殿内哈，在神的殿内的右边，是在神右边。然后云彩充满了内院哈，所以头一个位置神的位置是在殿的右边。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什么，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栏以上，因为神就在基路伯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也是从殿内移到了什么门槛了哈，就是进口了，从 店内移到了进口处，一点点往外移了，已经开始。还没走，对对对，准备走了，从店内移到了那个店门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八和十九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栏那里，门槛那里出去了，这下出去了哈，停在基罗伯以上。那看看基罗伯在哪里呢？基罗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里看看轮也在他们旁边，然后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从门槛那边又出去了，更出去了，出到东门口了，对不对？那最后出去其实在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哈，我们看看他的步伐。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是怎么讲的？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他都从整个从殿，整个从耶和华的那个整个耶和华的院出去了，出到城中了哈，城中上升，然后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已经连城都出去了，这下子完全的离开了，离开圣殿，甚至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大家知道城东的那座山是什么山吗？谁说橄榄山？对，就是那个橄榄山哈。其实那橄榄山很重要。在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从哪儿升的？橄榄山上升上去的。然后他降下来的时候也会从那边，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也会从橄榄山那边回来哈。然后他要那个去上十字架，在那个Gethsemane 是科西玛丽园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科西玛丽园其实也是在橄榄山的山脚下面哈，所以这个橄榄山意义很大。上次我们有一个从以色列请来的那个牧师，好像还说那边的墓地，靠近那边的墓地价钱好像还特别的贵，是不是？贵的，所以就是这个，所以是橄榄山哈。所以，有参考书上说，其实神在那个橄榄山上有待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是想等着那个城里的人悔改，结果也没有等到。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如何的硬哈，不光是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的心肠也是如此之硬。那第十节就。对，然后我们进入到第十一章，第十节主要，第十章主要是讲他的荣耀离开哈。那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三节主要是讲城之毁灭的宣告哈。城之毁灭的宣告，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吧。他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门口，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哈，是谁谁谁谁谁。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二十五个人是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二十五个祭司啊？不是的了，这是首领了哈，是另外二十五个人，不是在背朝着殿向日头拜的那二十五个祭司了，是城中的那些首领。这个二十五个人不同于之前的二十五个人。然后这些首领们，我们像要看一下他们其实耶和华就是第二节哈，耶和华对我说：“人子，这些就是那些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就是说这些二十五个领袖在城中没做好事，竟给人家出坏主意。我们看一下他们出什么坏主意哈。看接下来，他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说不知道？对，这个城是不是要被毁灭的？是要被城毁灭的？我们来看一下哈， 哦，哎呀，这个忘记了，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1:9-10哈，他说住这里反光的厉害，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哈，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那其实就是那个巴比伦人哈，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然后第二耶利米书29:4-5说，信上也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人，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人哈，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所以大家看这个城是不是已经神定义是要摧毁的，对不对？根据那个耶利米书的这几章是神定义要摧毁的。但是那25个那个城中的那些首领们，他们是说什么？他说你们盖房子的时候还没到呢，就是说，但是我们看耶利米书，他们是什么？神叫他们在被掳之地盖房子造田园，就是要过在那边好好的过日子。但是他们的首领是怎么说的？他说盖房子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不要在就是被掳之地盖房子。我们这个城是郭的意思就是非常坚固，是一个坚固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里面的肉，就是说我们在里头非常稳当，不会有事。你们在那边不要盖房子，急急忙忙的盖房子，是不是跟神的那个是完全的违背的？他们是跟神的意思是完全违背的哈。那所以我们看看，因着他们的这些谋说的都是跟神完全反着说的，所以我们的主是怎么回答你们的，回答他们的呢？他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又一次指明他们的罪哈，他们这些人是杀人之人，在城中被杀的那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肉，这城确实是锅，但是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的。所以这个是那些首领们的那些恶谋哈，这是其中之一，他们就是在那边胡说八道，然后神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反击他们哈。然后第十节也说，你们必要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然后第十节他说，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这个其实也是说到了一个事件哈，是这个事件是记录在那个列王记下25:18-21的这件事情，就是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潘亚，把他们还有和三个把门的一起拿住了，然后就是带到巴比伦王那边，一共有60个人哈，然后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那个哈马地的利比拉。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记载在这个就是这个第十节的事情哈，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14-21哈，其实就是这一段其实是非常美好，因为之前一直是讲审判审判审判哈，这一节讲的是一个非常大好的信息，就是被掳者归回的宣告哈，被掳者要归回的宣告。那我们先再看一下第14节哈，那些领袖们又是怎么说的哈？那些领袖们其实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那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们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住在城里的人对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就是说住现今还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对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人是说，就是说这个城不是你们的了，是我的了，你们已经被掳走了，这个城是我的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所以这个神是非常痛恨的哈。然后我们看看神又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这一段是非常的那个美好。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六节，他是说什么？第十六节后面哈，他说：“我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虽然城离开了那个他的荣耀，离开了那个耶路撒冷的，但是被掳之民的地方，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他要在那个被掳之地做他们的圣所，就等于是什么？神与他们什么同在嘛，对不对？那个同在的重要性很重要哦，有神的同在和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这个应许多宝贵啊，就是说被掳之人你们不用担心，就像刚才那个耶利米书上，你们就在那边造房子，我会在那边暂作你们的，我在那边暂作，我会与你们同在。然后第十七节又说什么？要分散列国，从分散列国的里面要聚集你们，因为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就是说你们虽然现在在外头放被放逐被流，但是之后会怎么回归，那个地还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虽然悖逆，我们虽然不守信，但是神跟我们守的约永远不会，他不会守信。他说要给以色列的地，他就是一定会赐给以色列这块地。然后第十八节说是什么？他说我必到那里，那里就是回归之地了哈，回来之地，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合一的心还有什么？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要除去实心，赐下他们肉心。哇，这是多宝贵的应许，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哈，这些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可憎的物，合一的心，要除去他们实心，给他们肉心，要把新的灵啊放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二十节是什么？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然后他说什么？要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段的应许真的是非常宝贵，它其实是有两重的意思，一重是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之后的回归，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弥赛亚的降临哈，降临为我们的罪当了那个赎罪祭哈，完全的一个赎罪祭，以至于那个圣灵可以降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哈，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这个其实是有双重的，一个是就是当时七十年的回归，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就是之后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再来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更新的，是一个更新的生命哈。这就是神的应许哈，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十六节，耶和华，对，第十七十八节。那我就想在这里就是再提一个问题哈，你们有经历过圣灵在生命中更新的工作吗？对哈，这个也是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哈，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中经历过神更新的工作哈，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也是 part of 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真认识我们的神哈。这是要经历过的时候，我们就能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神哈。然后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但是这里我们还想强调一下的，就是 第二，在哪里？他。哦，在这里我想提一下第，对，刚才22到25节就是又讲到神的荣耀。你看，对，我再想提一下第13节哈，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正说预言的时候，什么这个人就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啊，主耶稣！’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我们的先知是什么？”第二次服在这几章里，第二次服务在地哈，为民哀求。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就想，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总结吧，就是说，虽然是这一个那个。以西结先知所传的信息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信息哈，但是我们的先知真的是怀着一颗非常沉重的心来传讲这个信息的。然后这样沉重的心其实是也是反映出了那个我们神的那个一个性情哈。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33章，他说：“主耶和华，我指着我永恩，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的，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讲了两次，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次讲的，虽然有审判哈，但是神也有恩慈和怜悯哈，他其实真的是降审判的。Purpose 不是为了纯粹的要来惩罚我们，而是要我们回转哈，然后回转之后来真认识我们的神，非常重要。那好了，今天时间正好差不多，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本好的书卷，虽然信息很沉重，但是神呢，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一个怜悯的心，是爱我们的心，你要我们回转来认识你。神呢，就求你赐给我们真的一颗柔软的心，一颗愿意来和你亲近的心，一颗来愿意和你花时间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渐渐的来认识你，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